好，第一节，
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不是乐园玩，也不是父亲，我能传来家达到这圣地，不是我自己，乃是他。
再唱第一节，
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不是乐园，也不是父亲，我能传来家达到这圣地，不是我自己，乃是他的。因心而向前，有的顺自己，平缓而跟随，永远不怠言，因托付全忘，我追随不移，直到神到我最深的道期，虽然这道有时很困难，虽然这道人生神的路必须是值得，一是我所真，他是我所有，一是我所
才比荣耀里，神是我将生。非常美好的一首诗歌。第一节说，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不是乐与安，也不是福气。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回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多少都是因为乐与安，因为神所给我们的福气。你说这错了吗？其实也没有错。有一句话说，可能我们走得太远，却忘记曾经为什么出发。其实当我自己回想我自己最开始的时候，我最幼嫩的情况，我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是主真的很好，感谢主，也是因为神赐给我在生命当中解决我许多的难处，我的困难。弟兄姐妹，是的，神真的是这样的恩典顾念我们，但是神的心意绝不是到这里为止。世上的乐与安，世上的福气， 不过是神送给我们那一份最宝贵的礼物外面的花纸和丝带。有谁收到礼物是需要把那个花纸留下来，把丝带留下来，好好的去欣赏那个丝带多么的漂亮，花纸多么的漂亮，而忽略了那份礼物呢？但很多的时候发现我们也许是，其实他把自己给我们，他自己才是那一份最宝贵的礼物。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感谢主，他在我们里面是宝贵的。但是第一节说得非常好，我能出代价，我能认识他的宝贵，我能去追求，因着他的宝贵来追求他自己，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有多好，而是因为神他自己的恩典和他的能力托住我们。所以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我们能够追求主，我们能够跟随主，我们能够爱他，是因为他怜悯我们，他的恩典今天仍然在我们身上。感谢主，盼望我们以感恩的心再来唱这首的诗歌，再次成为我们的提醒。若是曾经你跟随了主，今天你发现有其他的东西比主更宝贵了，愿这一首诗歌成为我们的提醒，也成为我们的祷告，说主啊，我愿意今天现在就来回转，再来追求你，让你成为我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来居首位。也许会付一点代价，尝试非常大，但是有主与我们同在，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再来唱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不是乐园，也不是父亲。我能出代价达到这圣地，不是我自己，乃是他恩的因信而向前，要得胜自己。
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奉你的名聚集，主，你真的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你就是谷中的百合花，你是那一颗美丽的凤仙花，你是一切当中的最美。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心里的眼睛真的看见你是多么的宝贵，你再来提醒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忘恩的人，我们容易忘记你曾经以大能的膀臂和伸出来的手拯救我们。当我们回头看，在过去你向我们所施一切的恩惠，主，我们真的说我们是容易忘记的人。求主你今天早上你的圣灵在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把你的爱在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与众圣徒一起来明白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因着你爱我们，我们也愿意把自己再一次交给你，我们愿意再来回转，来爱你，来跟随你，来服侍你，来奉献给你。愿主你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里居首位，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所乐，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追求。今天早上求你借我弟兄的口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把你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心被归正，被教导，被警戒，让我们真的回转到你的里面，是住在你的爱中，你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让你自己你的荣耀能够彰显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早上的聚会我们一同来仰望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请我们的弟兄
弟兄姊妹们早。我们一同读几处圣经，请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这一段呢，我想请弟兄姊妹注意第一节的第一句话，他说我们既有，这个既什么意思呢？这个既的意思就是说我上面说完了一段话，现在要说下面一句话。那上面那句话是什么呢？这个既字呢，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整个的事情，就是他把那个很多的见证人放在我们面前，我们看了那就有下面的事情哈。这个所以这是十一章第一节，所以十二章。那么要紧的事情是这十一章里头，神给我们带我们看见了他的一些见证人。那我想我们下面再读几句哈，十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就读给大家听。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的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么从第十一节开始呢，就说到撒拉生儿子的这件事。那么从八节到第十节呢，这个以撒出来，这以撒出来啊，这不是一件小事啊，所以等会我们会多说一点那个事情。好了，这个是关于以撒出来的事。那么然后第亚伯拉罕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哈，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那这里所说的说这话的人，还不只是亚伯拉罕， 还有撒拉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以撒，他的孙子雅各，还有他的曾孙子这个约瑟啊，这个是前面说的哈。就这些人呢、啊，他们心里都在羡慕一个天上更美的家乡啊。那第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里我请弟兄姊妹注意一句话，就是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那弟兄姊妹，这一句话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句话。哪一天我们有一天我们去遇见主了，主不以我们为我不以他为我的神为耻，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神他认可我们的生活，一辈子的生活，他认可我们在神在人之间做的见证，他认可我们是他的一个见证人啊。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头这一句话呢，是最美的一句话。神被他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哈。那么后来从十一节开始，我将读两句话就好了。OK， 第十七节、十九节，亚伯拉罕这是说他要献以撒的事情。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能被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啊，这个是希伯来书回头讲当初亚伯拉罕献以撒这回事。啊，所以我想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好吧？主啊，我们把我们所读到的这些话，我们恭敬的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的灵带我们回到那个时候。主啊，让我们从里头能够摸到，能够看到，主啊，你是怎么带亚伯拉罕的？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弟兄姊妹，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交通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大概是前面哈。那么，我想有一件事情啊，因为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到见证人，那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一件事，这见证人呢是应该为神说话的，那他们的一生呢，让别人看见呢，就知道神是怎么回事，应该是这样的。可是呢，很稀奇，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了两次。第二节他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什么意思呢？这个证据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见证，就是古人啊，就这些人啊，在信的这件事情上得到了神为他们所做的见证。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称他们为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是十一章的最后一句话，三十九节，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那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这些人都因为信得了神为他们所做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做见证人啊，第一呢，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想法啊，我们的一切，神看起来是他的见证，是他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见证人第一件事，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见证人的本身是神可以指着他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感谢主，我觉得这个一面也告诉我们不能随便，二方面也给我们一个极大的鼓励。你我可以根本不会说话，你我可以是哑巴都没有关系，但是神在我们身上看见他所要的见证，那么我们就是他的见证人。好，他希伯来书十一章给我们一开始就有这样一个印象。那么我们上一回交通到就是圣经里面一开始的有三个见证人，一个是亚伯， 一个是以诺，一个是挪亚。那么亚伯代表什么呢？亚伯是代表一个敬拜。哦，你说是今天有机会再碰到亚伯，你说亚伯，你的神是怎样一位神？那他会跟我们讲，我的神呢，是一个值得我敬拜的神。啊，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呢？我们当然是熟悉亚伯故事的，都知道他曾经献过一个羊，他的这个哥哥呢，献了一个菜，献了一些蔬菜，那么神呢，就是验中了他所献的，这是我们平常的的一个印象。但是你若是仔细看圣经的话啊，神不是验中了他的供物，神是验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神不验中这该隐和他的供物，所以两件事，一个是这个人，第二个是他所献的东西。啊，那这个人比献的东西更重要，因为献的东西不过是表示这个人里头怎么样想。那么我们上回说过了，这个亚伯他的父母亲得罪了神，他再不能够进伊甸园，他也知道他跟神之间的那个交通呢就断了。神当初在他的父母亲身上所要的，他的父母亲失败了，神跟他父母亲中间所要的关系断掉了，失败了。但是现在亚伯来了，亚伯说我要跟神恢复当初的关系，我父亲失败了，我不能再失败，我要跟神恢复这个关系，这是他的心。那他为什么献一只羊呢？弟兄姊妹，羊啊，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羊啊，是有一个羊啊，它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羊。这个是在启示录第十三章，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羊。所以弟兄姊妹，那一个羊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啊。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一个羊是神所喜悦的，这个羊可以做我们的赎罪祭，这个羊可以做我们的燔祭，是从一开始我们人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有了。这个东西呢，碰到了这个亚伯的心，所以亚伯会愿意献这个羊，为他的父母亲，为了他自己，为了这个世代，那做赎罪祭。同时呢，他也愿意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羊呢，也是他的燔祭，也是他的燔祭啊。所以这个心呢，是动到了神的里面。那希伯来书说，他虽然死了，他仍旧说话。这希伯来书啊，十一章说，亚伯死了，但是他仍旧说话。他说什么话呢？亚伯心里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敬拜神，没有比这个更动他的心啊。这个是神所喜爱的，所以亚伯虽然死了，他仍旧要敬拜神，仍旧要敬拜神。那么以诺代表什么？以诺65岁生了一个儿子，生了儿子之后，往下的300年他就与主同行，不知道什么动他的里面，他就开始与主同行300年。那么还没死的时候，神就把他取去了。那取去以前呢，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以诺得到一个证据，这证据是什么呢？是神喜悦他。所以弟兄姊妹，以诺的故事给我们一个极大的鼓励。鼓励在哪里？我们是可以一辈子走在与神同行的，可以一辈子与神同行，不但与神同行，而且到了最后神心里喜悦，你走对了，你走得好。这个是以诺的故事给我们里头一个极大的鼓励。弟兄姊妹想想看，与神同行300年不容易，对不对？我们今天若是与神同行，不要说300年，一个礼拜问题就发生了，是不是？因为我们有问题嘛，那问题那神稍微给我们一点责备，不高兴了，不高兴了，走掉了，对不对？那你说撑过一个礼拜不错，撑过一个月可以，撑过一年累了，不走了。但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走到最后神还说他好。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事情不是不可能，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呢？ 他说呀、啊，你要像一个葡萄树，像一个枝子接到葡萄树上，对不对？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我要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结果子。同行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的想法可以说，一天呢、啊、有24小时，对不对？8小时睡觉，8小时工作，8小时还有8小时干嘛？我不知道了 啊。就是说，一天好像与神同行不是 all the time， 但是呢，这个主耶稣说你要住在我里面，这是 all the time， 这是所有的时间都在他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不能多说了哈，就是以诺的事情啊，给我们一个极大的鼓励。与神同行不是说说就算了，不是不可能的，是可能的。是不是一定不失败呢？不是，是会失败的。失败没有关系，我们要回去，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已经给了我们开了一条路了。那个路是什么呢？他说是约翰一书第一章说的，他说神是光，在他没有黑暗。那我们若是与他同行，活在他的光中，彼此相交，神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什么意思？失败了可以回去，得罪他了可以回去，靠着羔羊的血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对我们极大的鼓励。那么这个挪亚代表什么呢？你知道挪亚从500岁到600岁的时候，100年的时间，他做了这个方舟。为什么要做方舟呢？因为那个世代邪恶，那世代是一个不信的世代。神对于挪亚说，这个世代邪恶，有一天洪水来要淹没所有的东西，但是你呢要做一个方舟，做个方舟好让你全家都可以得救。所以他花了100年做了一个方舟。做的时候不容易啊，圣经上说这个挪亚是传义道的人。什么意思？就是他说到神的公义。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当时世代的人都嘲笑他，哪里有人，你看不见有任何洪水的迹象，你还在做，不但做一年，做2年，做3年，做100年，做100年。所以当时的世代是笑他的。但是感谢主，他就做了神的工作，他就做了神的工作，根据神的旨意。为什么呢？方舟怎么做都是神告诉他的，都是神告诉他的。所以方舟做好了，果然洪水来了。那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句话，也是在这个希伯来书11章的，什么话呢？就是挪亚所做的定了那世代的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呢？这个世代是一个不信的世代，这个世代是向神挑战的世代，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那挪亚说，你们可以邪恶，你们可以不信神，但是我要听神的话。虽然还有100年，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但是我要是听神的话，我要做神的工，我要做神所要做的工。所以他做了，感谢主。就是因为这个事，他定了世代的罪，定了那世代的罪。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尤其是我们的工作，是神所要的见证。若是我们真正是做他的工作，不做自己的工作，若是我们根据他所要的来做，根据他的目的来做我们的工作，结果你就有这个力量在这个世代做神的见证。当人看见，人会惊奇，当人看见就说哪有这样一回事，当人看见有一天洪水来的时候，他们后悔都来不及。这个是挪亚所做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初这三个人，亚伯他所说到的是敬拜，这个以诺说到是与主同行，那这个挪亚说到的是他做主要他做的工作，做的工作。感谢主，后来的所有的那个在这个见证人都差不多都是根据这个原则继续做下去啊。所以感谢，这是我们上一次所交通的。那我们看希伯来书11章，好，下一个人占了希伯来书大概一半的篇幅，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代表什么呢？ 但我们把它事情读完之后，你就发觉他所代表的是一个天路，他是一个走天路的人，天路的人哈。所以我想，那还有一件事情他提起来的，叫这个，叫做这个一个有根基的城，是天上一个城。那弟兄姊妹，天路和天城啊，都是眼睛没有看到的，都是眼睛没有看到。希伯来书第一章说，所望之事，未见之事。啊，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什么是所望之事呢？天路就是所望之事，天城就是所望之事。我们刚刚弟兄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就在彼荣耀里，他是我奖赏，是不是？就是在彼荣耀里是我们今天看不见的，但是呢，他是我们的奖赏，是我们今天看不见的，是不是？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开始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这个所望之事若是假的话，那就白信了，对不对？那只是做梦而已。但是所望的事要是真的话，感谢主，我们只有靠信心来支取啊，所望的事啊。那感谢主，我们刚刚所唱这首诗歌很有意思，他最后一句话就在彼荣耀里他是我奖赏。前面一句话呢，他要说在此日复一日，神是我荣耀。所以虽然奖赏是在永远的，可是每天生活里面你是摸得到的，这是我们这首诗歌说的哈。那当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这些人的时候，尤其是亚伯拉罕的时候，这就很清楚啊，他所要的那个天上的城啊，他所羡慕的天上的家乡啊，他所想要走的天上的路啊，都是看不见的，都是看不见的，是不是？但是感谢主，他居然每一天都可以经历这件事情，每一天都可以经历这件事情啊！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我们今天所爱慕的神啊，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神旨意的成就，好像都是很遥远，好像都是很遥远，但是感谢主，有一天他一定要成就的。不但这样，我们今天若是眼看这个有根基的城，眼看神的旨意成就，那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在地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所以这里就是他讲的，在此啊，日复日，神是我荣耀。我们每天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可以摸到这个神的荣耀，我们可以神的荣耀像我们在我们的眼前一样啊。这是这些古时候的见证人的经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经历。那么讲到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呢，我想呢，他的事情很多啊。那他这个我就想提几件事哈。一件事情就是他怎么出来，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后嗣的事情，关于这个后裔后嗣的事情，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天上的路，天路和天城，这三件事哈。那亚伯拉罕怎么出来的呢？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啊，这个斯提凡是所说的话，他说的话第一句就是说，那当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达米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个，那当我们看这个。那他以前那个米索不达米在乌尔那边什么情况呢？那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你怎么知道呢？你说是去翻到这个那个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啊，当约书亚回头讲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亚伯拉罕的父亲在乌尔的时候敬拜别神，这是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啊，所以这是他们的家事，敬拜别神。什么叫做荣耀的神？你知道吗？这所谓的别神呢、啊，都是木头啊，或者是石头，或者是金啊、银啊这些东西做的。那诗篇里面曾经说的，这些东西啊，有眼睛不能看，有耳朵不能听，有鼻子不能闻啊。那他的做他的人怎么做呢？他就怎么样。所以这个是偶像。但是亚伯拉罕碰见这一位荣耀的神，这位神是 活神，他不是有眼睛不能看，有耳朵不能听的，他是一个活神，他知道一切的事情，他主宰我们一切的事情。那还有一个，这个偶像啊，你烧一根香啊，你可以跟他要东西，他若是不理你的话，你可以把他丢了，换一个偶像，对不对？好，但是这个神不一样，你要去给他烧一根香，你要他听你的是不可能的，这位神是不可能听我们的，这位神不可能 compromise， 不可能在他要的公义上 compromise， 就是说compromise 的意思就是说妥协，知道吗？所以呢，亚伯拉罕碰到的就是这个荣耀的神。那这个荣耀的神呢，他而且他是住在这个不可接近的光中，这是亚伯拉罕看到的，这跟他所以前所碰到的四周围的这个假神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神呼召他出来，他就出来，到哪儿去不知道，没有关系，但是我要跟从这位荣耀的神。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让我们心呐、像亚伯拉罕一样，往往要往上看，我们的眼目要往上看，不要被世上的东西都埋住盖住。好，我们若是被世上的东西埋住盖住的话，我们永远看不见这位荣耀的神。但是我们要看，有一个事情是跟世上一切的事情不一样，你不能去贿赂他的啊，你不能够去要他降到我这个 level， 不会的啊，这是荣耀的神啊。求主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位荣耀的神。当我们看见的时候，你就可以像亚伯拉罕出去，出到哪去我不知道，没有关系，但是我要跟随这位荣耀的神，这是他一开始的吸引啊。那然后呢，他到了到了那个地方，就迦南地了，蛮苦的，那个有天灾他蛮苦的一阵。那同时呢，四周围也有敌人，就是原来在那边的这些人呢、不愿意接受他的啊，但是神呢也给他扶持，那神呢也保护他。这保护他，同时神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做你的盾牌，同时呢我要做你极大的赏赐。咱们中文圣经是说我要赏赐你，其实呢原文的圣经说我要成为你的赏赐，这个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弟兄姊妹，神自己是我们的赏赐，同时他不只是说赏赐而已，他说我要做你们极大的赏赐。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弟兄带我们唱诗歌，我们要他赏赐我们什么呢？好工作、钱、好房子、好车子，这个不是他要给我们的，他没有一点意思要把这给我们。说实话，他要给我们是他的自己，我要做你们极大的赏赐。所以你有兴趣的话，看那个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啊，那咱们中文呢，他说我要赏赐你，我要大大的赏赐你。那原文呢，英文就看英文，他说我是你极大的赏赐啊。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这个基本是他前十年的事。那然后一件事情发生了，发生什么呢？就是有一天呢，这个耶和华就神就向这个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祝福你。亚伯拉罕就说啊，说主啊，我一个孩子都没有，你祝福我什么呢？我以后所有的产业都是给我这个家童，是他在我家生的，他是大马色人，他的名字叫以利以谢，大概是哈，大概以利以谢。他说他要承继我家的产业，神说不，你自己生的孩子才要承继你的产业啊，就跟他说了。从那天晚上啊，那神就把亚伯拉罕从他帐篷里面找出来，说你看天上的星，你看天上的星，你若是能数得进天上的星，你以后的后裔就有那么多。弟兄姊妹，谁能相信这个呢？谁能相信这个？但是亚伯拉罕看到的 是那一位荣耀的神，荣耀的神。所以亚伯拉罕相信了，他信得来，就是怎么事情怎么发生的，这不是他的事，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又没有孩子，是不是？但是神说，你数算天上的星有多少，你以后的子孙就有那么多，他相信了。所以圣经说，神就称他为义。弟兄姊妹，相信神这件事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我们不能够拿在我们的这个层面呢来相信他。所以我从来没有人看见一个人能够看见一件事情会这样发生，没有关系，但是他是神，他是荣耀的神，他说到就要做到。那当然是要等，这事实上要等到亚伯拉罕这个走了以后，他的子孙走了以后，才真正看见那神所要给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上的沙那么多啊。所以这个是他的经验，他的经验就是神说我要赏赐你，他说你赏赐我的家童吧，他说不，你自己的儿子我才要赏赐你。往下的十年当中生他，马上他就去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谁呢？就是这个以实玛利。生了以实玛利之后，大概有14、15年，神没有跟他说话，没有跟他说话。等到他99岁的时候，神跟他说话了。那神说我要祝福你，他说呀，亚伯拉罕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意思是什么呢？你就祝福以实玛利吧，啊，我等我走了之后呢，你就祝福以实玛利，我现在有这个儿子以实玛利。那神说不，我以实玛利我是要祝福他，他要成为一个大国，可是呢你的妻子要为你生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呢你要给他叫以撒，那么我的约呢是与以撒所立的啊。这个是这个弟兄姊妹，这个是在创世纪7章第20和21节。那弟兄姊妹，这个很有意思，你知道吗？我们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以实玛利他要祝福的，他要以后要成为一个大国，但是神说我的约却是要与以撒立的，我的约是要与以撒立的。这个以撒还没出来呢啊，你的妻子已经90岁了，你已经99岁了，但是他还要跟生一个儿子，生个儿子之后，这个儿子是我要跟他立约的。弟兄姊妹，什么叫立约？立约就是说我是要做他的神，他是要做我的百姓，同时我一切的祝福都要在他的身上，同时我的旨意要在他身上成就，这个叫做约，这个叫做约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有两件事，一个叫祝福，一个叫约。我们若是只看重这个祝福的话，说老实话，神蛮伤心的，因为神要我们接受他的祝福，神要我们也要承受他的约啊。所谓约的意思就是神把他的 inheritance， 把他的产业都要交给你，都要交给你来经营。记得那个雅各，以前叫雅各了，那后来呢在这个皮努以勒的地方遇见了神，那这个雅各摔跤啊，摔跤之后雅各说你不能走，你要祝福我。神说你叫什么名字？雅各说我叫雅各。神说不，这个天使说你不叫雅各，以后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什么叫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的王子。什么叫神的王子？就是我的产业以后归你，你以后要代表我。弟兄姊妹啊，这个就是约，我们需要代表他的，我们不只是拿好处而已，我们是需要代表他，这个叫做约啊。那现在神跟亚伯拉罕说，我的约呢却是与以撒所立的啊。弟兄姊妹，好了，以撒长大了，以撒长大大概差不多到可能20岁左右啊，或者不到20岁啊，那神跟亚伯拉罕说你啊要把这个以撒呀要做燔祭献给我。这个他很痛苦，对不对？他说你神啊，我给你生了一个儿子，你说你不要，你要这个，你不但要这个，你的约才只跟他约，他立，不跟其他的儿子立，就跟他立。现在儿子生了，儿子也长大了， 你要把它献作燔祭。什么叫燔祭呢？燔祭的意思就是杀了烧了，叫做燔祭。说那你以前跟我的约怎么办呢？是不是天上的星那么多，到哪儿去找呢？是不是麻烦了？感谢主，他顺服了，走了三天的路，儿子献上。献上之后，献上的时候，要杀的时候，天上来一个声音跟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能动刀在这个孩子身上。”感谢主，孩子拿回来了。那你说他献了没有呢？他献了。你说他拿回来没有呢？拿回来了。就是这么样一件奇妙的事啊！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领悟到一件事，亚伯拉罕领悟到一件事，一件事什么呢？就是说神的约啊，和我们的献上做燔祭啊，不是冲突的。因为他原来想啊，就人间的想法，这是冲突的，是不是？我若是把儿子以撒当燔祭献给你，以后的约就没份了，你的约就不可能存在，是不是？但是经过这个东西，这件事情，他愿意把以撒献上。那奇妙的是，不但以撒是献上了，而且这个约还继续存在。那不但这个约还继续存在，而且更坚固。弟兄姊妹啊，什么叫天路？天路是一个难走的路，天路是一个当我们第一眼看去的时候觉得不可能的，觉得是矛盾的啊！但是天路跟我们人所认识的路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是不是？当亚伯拉罕愿意走上去的时候，很苦啊，苦不苦啊？哪有说是儿子要我这么样一个儿子是你喜欢的，也是我喜欢的啊？那么大了，你要把他献上作为反正哪有这样的事，是不是？但是感谢主，神启示他想通了。他说：“儿啊，你到那个山上，神自然有预备。”他做到，是不是？儿子献了，儿子拿回来，感谢主。现在这个以撒属于谁的？以撒不但是属于亚伯拉罕的，以撒也是属于神的，也是属于神的。那么这个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读过，他说仿佛是从死里把儿子得回来，得回来。那亚伯拉罕经过这件事情，他的想法完全不一样。这个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人呢，你怎么想也想不透，怎么想也想不透，对不对？但是感谢主，这就让他清楚了。那我们今天从什么叫天路呢？天路就是我们原来一眼看去看不懂的东西，但是凭着信，因为神不会错的。亚伯拉罕他发现神不会错的，就走上去了。走上去的时候，感谢主，神就让这件事情成就。现在以撒是神的，也是他的。他献了没有？献了。他拿回来没有？拿回来了。他心里现在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死里复活，这是可能是人间第一个懂得什么叫死里复活的，就是他。因为希伯来书是这样讲的啊。那弟兄姊妹啊，讲到这个约和死里复活，约是我们每个主日我们来饼杯，是不是？饼杯那个杯什么意思呢？杯是他主耶稣说，这个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约，立的新约。这个约是什么呢？这个约就是不但是说我们的罪得赦了，这个约呢是说我们以后走他要我们走的路，是不是？那这个约是谁成就的呢？是他的这位中保成就的。就是以后这个约是怎么样成就，他负责。但是有一个条件，条件是我们是需要跟他合作的。我们若是不跟他合作的话，他的约不能成就，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是走得好，我们可以和主有交通。有的时候我们走不好，我们可以三年两个月跟主没有交通，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合作，我们不合作，神的约在我们身上不能够成就。但是若是我们合作的话，神的约在我们身上可以成就。死里复活为什么重要？死里复活 重要，因为我们只有死里复活，只有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我们可以才可以真正的走在他的约里面。不然的话，这个神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心里不高兴，做了心里也不高兴。但是我们若是愿意与主同死，与主同活，我们变了一个另外一个人。当神对我们，主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心里很高兴，心里很高兴。弟兄姊妹，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亚伯拉罕发觉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跟这个约有关系，不是跟约冲突的，而是跟约有关系。不能，这个约要在我们身上成就，我们不能不从死里复活，我们不能不与基督同死，不能不与基督同活。好了，这个事情以后，那么大概再过20年，这个以撒40岁了，还没结婚呢。所以呢，亚伯拉罕叫他的那个仆人呢，到他的老家去，那个老家去，去娶一个好女子来，那嫁给这个做这个以撒的妻子。仆人很聪明啊，老仆人，他说啊。我在迦南娶个帮你娶个媳妇。他说不行不行，迦南不行不行。他说好，那我去你的家乡帮你娶一个，去找个媳妇。假定这个媳妇啊很好，但是他不来，不愿意来，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以撒带去呢？那神说不，这亚伯拉罕说不，你千万不能够把以撒带去。好，这个是在后整个故事后面的，这个是在创世纪第24章第6节。那弟兄姊妹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啊！亚伯拉罕跟主一同走路，走了那么多年，到那个时候，他知道没有什么比神的应许、比神的产业、比神的 covenant 的约更重要，没有什么比更重要。我的儿子娶不到妻子也没关系啊，没关系，但是他不能够离开迦南，他不能够离开应许地。为什么？因为神说了，经过他，那这个整个的应许要归给他，要归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一生走过了这个路，到后来他觉得神的应许最重要，神的产业最重要，神的赏赐最重要，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我儿子一定要待在这里，一定要待在这里。好，这个是亚伯拉罕的故事。那这里呢，给我们带来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创世纪曾经说，当他献了以撒之后，那创世纪曾经说啊，他说啊，地上万国都要因以撒得福，因你这个后世得福。这句话你说亚伯拉罕听进去吗？他当然听进去了，他当然听进去了，听进去他才晓得这个儿子，这个后世在神的眼中这么重要，这么重要啊！你要说他是可不可以全部讲出来呢？很难说，很难说，因为他觉得这个后世啊，比产业，比他过去的产业必须得到的应许，必须这个要得到的应许这个奖赏。这个后裔比这些都重要，这个以撒比这在神的心目中，以撒比这些比这些东西都重要。这是亚伯拉罕所领会到的啊，领会到。那等到我们新约的时候，使徒保罗有一句话，在这个是在加拉太书3章第16节，使徒保罗说什么呢？他说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啊，这个后裔不是多数的，这个后裔是单数的，他是指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耶稣。这是使徒保罗说的哈，就是新约里面回头说的。所以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后世这件事，这个后裔这件事，以撒所代表的一件事是太重要了，比什么都重要啊。那主耶稣来到世上之后，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啊，他说亚伯拉罕在仰望我的日子， 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那主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有一天我会来。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八节。那我说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整个这个以撒还有这个后裔的属灵的意思哈，是只做一个神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有一天他的儿子要来。那弟兄姊妹，他儿子要来这件事情不但是在将来重要，而且在那时候就重要，因为他决定了这个亚伯拉罕在世上他的生活，他决定了亚伯拉罕心中的喜乐，他决定了亚伯拉罕心里面的所得到的赏识。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啊是永远的，对不对？他作为神的羔羊是永远的，他作为那一个 seed， 那一个后裔，那一个因为他，所以天上的心，这个天上一切的心，到后来就都在地上，都在我们这些人的里面，都是因为他啊。所以感谢主，这个是神带我们这个亚伯拉罕所看到的啊。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件事，天路啊是好像看起来摸不到的，但是天路是非常非常实际的。走的时候觉得好不容易，是不是？我帮你生一个孩子，你不喜欢，那么我生了孩子之后，你要我把他献上，好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走过来的时候，每走一步路，回头看，他果然是那一位荣耀的神，因为他所想的远超过我所知道，他所带我去的地方远比我知道的要好。所以这个希伯来书说，这些人呢，亚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约瑟，这他们呢，若是要回到他们以前所出来的那个故乡，他们可以回去，但是他们不愿意，因为他们心里要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家乡在天上。什么叫天上？天上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好像碰不到的啊，因为是遥远的，但是天上是荣耀的神在那里。亚伯拉罕整个的故事就操纵在这件事情上，荣耀的神，世上的事情没有可以比的，是不是？我们在世上活一百年，世上没有一件东西可以和神相比的。若是我们一辈子活在世上，被四周围的事情所赶来赶去，那我们实在是很可怜的人。但是亚伯拉罕他看见了天上那位荣耀的神，从荣耀的神，这就是所谓的天上的家乡啊。那么所以这个天路这件事啊，不但是虽然是坐在天上，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在彼荣耀里他是我奖赏，在彼荣耀，在那老远老远老远那个荣耀里他是我奖赏，可是呢，另外呢，在此日复一日他是我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心里怎么会有喜乐？我们今天心里怎么会有盼望？有什么盼望？有什么喜乐？有什么觉得我们这一辈子没有白活了？是不是？有什么？这个就是那一位荣耀的神，现在他儿子来，所以他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喜乐，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盼望的把握，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今天的奖赏。每天过的日子，有的时候想想看，每天过的日子很艰难的，是不是？那弟兄姊妹，你的日子若是不艰难，感谢主，可是我的日子我知道很艰难，我知道千千万万弟兄姊妹，我们聚会的那边这个一百多两百位的弟兄姊妹，老的少的，好艰难啊。但是他这里说，日复一日他是我的荣耀，是不是？要紧的事情不是艰难，要紧的事情我活在世上的日子，我可不可以碰见这个东西叫做荣耀啊？这个是亚伯拉罕所给我们看见的啊。那最后呢，我想就花两分钟时间跟弟兄姊妹说一个所谓的一个天上的城，他很有意思。这亚伯拉罕呢，他呢，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呢是仰望 有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我们刚刚说过天上的家乡，对不对？天上的家乡呢，好像是我们个人的关系，但是天上的神不，天上的城不简单，城里不只是一个人，城里也不只是两个人，城里也不只是一家两家，城里是好多人在那儿，好多人在那儿。那他说这个城呢，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意思是什么？它是有根基的，它存到永远。第二，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出来的东西，它带着神的性情，带着神的性情，对不对？我们今天若是盖一个什么东西，那这个房子就反映出这个建筑师他的想法。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就反映这一位神的性格。这是亚伯拉罕所等候的啊，这很奇妙的事情。亚伯拉罕为什么只想他家，为什么不只想他家里事情？算了呢，我和撒拉和我的儿子以撒，不，他还想象这一位有根基的，这个有根基的神。为什么？因为当初他从乌尔出来的时候，神就跟他说，我要祝福你，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世上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世上万族啊。所以神的心是广大的，他的福分是要给世上万族，不只是给你，不只是给我，给世上的万族。所以亚伯拉罕心里一直有这个东西，就是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啊。所以他心里想到这个天上这个有根基的城，那么这个是他想的。那等到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到后来就有这么一句话，希伯来书十二章后来啊，他说啊，我们呢是现在是来到这个锡安山，永生神的教会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来到了这么样一个城了。就是你若是愿意做见证人的话，我们若是要好好过我们的生活，与主同行，像这个那个以诺一样，我们若是心里面敬拜我们的神，像这个亚伯一样，我们若是只做神要的工作，不做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就像挪亚一样。假定我们也愿意走天路，像这个亚伯拉罕一样羡慕天上更美的家乡，假定我们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都要来到一个地方，它叫做这个城。这个城是什么呢？锡安。这个城是什么呢？永生神的教会。这个城是什么呢？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这个圣灵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字眼？因为这些个描述啊，是历世历代人心中所仰慕的。锡安，诗篇里面就有，大卫写的，一而再说到锡安，说到锡安，永生神的教会，永生神是历世历代神的儿女所依靠的，还有天上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人所熟悉的一个地方，是不是？但是这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也是人心所向往的。好了，现在有这么样一个城，你可以描写成它是锡安，你可以描写成它是永生神的教会，你可以描写成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来到这里之后，你发觉有谁？发觉有谁哈，弟兄姊妹？你发觉一个呢？当然，我们的神在那儿。他说这一位就是审判万民的神。另外，我们的主也在那儿，他是这个新约的中保啊。那还有呢？有千万的天使，天使是服役的嘛哈。他不只是这个，那还有两种人，还有两件事。一个呢，他叫做那个成全，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义人呢，公义的人哈，他们被成全了，那他们走了，可是他们的灵呢就在那儿，就是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那最后一个呢是什么呢？是长子，众长子，那 the firstborns 就是众长子啊。那现在至少有两样是人呢，一个是被成全的义人，另外一个是长子。就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被成全的义人？成全的义人并不是说他一点没错，不是的。成全的意思哈，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带到终点，带到终点。比如希伯来书是这么说，我们主耶稣 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成终的耶稣。所以这个成全的意思就是成终，就是带到了终点。就这些人啊，感谢主，他们是义人。那义人我们知道，这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义人并不是说你的行为好我的行为好，不是。义人的意思是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义，我们的义。你仔细去看啊，你看亚伯的故事，你看以诺的故事，看该隐，看那个亚伯的故事和挪亚的故事，你就看到这两个字眼，义啊，义不是你的义，不是我的义，是主的义到我们里面啊。那这个什么叫做成全呢？就是靠主的恩典，我们被带到我们的，就有一天我们在世上活一百岁啊，那等到我们一百岁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失去我们的信心，神的信，神的义还在我们的里面，他带我们到终点，这个叫做被成全的义人。那什么叫长子呢？最后一点我就完了哈。什么叫做长子呢？长子哈，是一个是明说的，这个我们记得这个雅各，他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他也骗了这个长子的祝福。骗是坏事，可是他要的那个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祝福是以扫不要的，以扫觉得这个不重要，但是在雅各觉得这个东西太重要，我非要不可。他的手段不好，这个我们都知道哈，但是他要长子的名分。感谢主，后来的日子他就活在神的面前，以扫就是在外头做一个好人，一个普通人，但是这个雅各就活在神的面前，跟神有这么样一个关系。许多年以后，当以色列的百姓要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差遣摩西就跟那个法老讲，他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以色列是我的 firstborn， 是我的长子，你要让他们出去，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所以弟兄姊妹，长子这件事情哈，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他跟神之间有一个牢不可分的关系，他是神的长子，他跟神之间有一个牢不可分的关系。第二，长子是代表责任的，对不对？我们刚刚说了，这长子是有责任的，所以长子呢是跟神的旨意、神的目的是牢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不管是雅各也好，不管是后来的这个摩西也好，不管是后来的大卫也好，不管后来撒母耳也好，不管后来的众先知也好，他们和神之间一个牢不可分的关系，你不能把我从神的面前带走。同时他们和神的旨意也有一个牢不可分的关系，你不能让我做神旨意之外的事情。这就是长子啊。所以弟兄姊妹啊，等到我们旧约啊许多许多年，有一个名词叫做 remnant， 叫做剩余之民啊。剩余之民是以赛亚书出现的最多的剩余之民。什么叫剩余之民呢？就是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像羊，像那个牛，以赛亚说的，牛认识主人的槽，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但是我的民却不认识我。以赛亚说的第一章第一节，什么意思？就是神看见他自己的百姓，神很伤心。我自己的百姓连牛和驴都认识他们的主人，我自己的百姓却不认识我。以赛亚出来，就是以赛亚出来给他儿子取个名字，给他儿子取个名字叫什么呢？渔民当归回。他要他的儿子在他心目中，他要儿子记得这件事，他要以色列的百姓记得这件事情。若是没有人要理耶和华，有一些人要理耶和华，若是没有人让耶和华心中得到喜乐，有一些人需要让耶和华心得到喜乐。这个就是他所谓的渔民。你要看以赛亚书，这渔民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东西。到了我们新约，渔民什么呢？渔民就是所谓的得胜者。什么叫得胜者？得胜者在乎和神之间的关系，得胜者在乎神是得荣耀还是神是被羞辱，得胜者是在乎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完全呢，还是神的旨意受到亏损？这就是得胜者。感谢主，不管是这个
渔民也好，不管是得胜者也好，到了启示录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 The First Fruit， 就是初熟的果子。启示录十四章说到这些人，说到这些神，这些百姓，他们可能是少数，不是全部啊。但是呢，那个启示录十四章说，这些人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他们是那个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城里面哈，这个城里面不但是神在那里，不但是主耶稣在那里，不管是众天使在那里，还有两个人，两种人。一种人是那些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他们已经走了，但是他们的灵魂在那里。还有一些人呢，他叫做 the firstborn， 叫做长子。长子不是一个梦，长子是一个想法，长子是一个 devotion， 是一个把自己放上去，是我们旧约里面后来呢，你可以说叫做渔民，新约里面呢就叫做这些得胜者。这些人有一个灵，这个灵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人可以拿去。那这些人里头有一个灵，这个灵就是说神的旨意不能受到亏损，好，所以他们把自己放进去。好，我们今天交通在这里，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啊放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啊，你若是喜悦，主啊，求你加上祝福，主啊，这些人许许多多年啊，这些人行走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他们记在你自己的书上，成为我们今天的激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里头有一个愿意的灵，也给我们里面一个谦卑的心，好让我们走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好在我们走在世人的面前是你的见证。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